们上次是讲到子曰凤鸟不至，何不出土，无以已矣夫，对吧？接下来就子见之虽者，子见之虽者，免衣裳者，以古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这一节在讲说圣人他的悲心，那个从那个集注里头他讲，那个幻世呢，他这样讲，他说圣人之心呢，有哀有伤的人，因为对伤者有一种怜悯，嘿，那尊重有节位的人，然后哀矜不成人的，不成人拥有惭愧者的人，那其作与其盖有不其然而然，圣人之诚心内外一致。他看到那个有穿那个丧服的人啊，之虽就是穿丧服的人，那之虽呢是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最重就是之虽是三年丧，就是类似死父亲母亲这一类的。那丧服最重要的是沾衰，就是沾衰就是是三年丧的。三年丧就是他的伤无是最重的啦。那言其者斩从可知，而大功不欲也。这里说所举的是那个之虽包括沾虽在内啊，都是五湖里面的这一些人。那个沾虽呢，跟之虽大功小功司马这五种是亲疏的差等，是因为与这五湖里头啊，这个扶桑的对这个王者他的血缘有近跟远，嘿，然后最近的就是我父母亲死掉，这我们是三年丧，一定是三年丧的。那接下来就依你跟这个王者的这个血缘关系啊，来分这个亲跟疏啊，所以他才有这种五种亲疏的差等。那免衣裳者呢？免衣裳者，从周大礼的周礼大夫以上之服，免就是礼冠，衣裳就是礼服的上衣下裳，就是上衣称上衣下裳，穿戴免衣裳者呢，是指官位至于大夫的这一些人。那孔子碰到这些人呢，都会尊敬贤人大夫，他是尊贤。因为我们要有尊贤的这种心，这种对他恭敬。那古呢就是盲人，那孔子看到这些，虽然他盲人没有看到孔子他也很悲悯，赶快起来。那孔子看到这三种人呢相见的时候，虽然他们是年少的，虽然是比孔子年轻哦，那孔子必作必定起来，或是必定跟他起来行礼。从他们前面经过的时候呢，孔子必趋中，他会走快一点的，趋就是走快一点的去问候啦，做就是这个动作。例如说坐者必起来，例如说他看这些知衰的人啊，请这个丧服的人，他看他来，他就赶快起来，那表示同情心啦。那看到立即必须变换所站的位置中，赶快起来。那趋呢就是快步，赶快走快一点的过去。那挥旦用奔跑，不是用奔的，是走快一点的过去。趋就是做对这些遭丧事的人啊，就遭遇他们家有丧事的人表示同情啊。那对国家官位表示尊重，那对残废的人呢表示怜悯。那刘宝男正义呢，论语正义第一句话说子见，又说见之不重复，见之与过之呢，它是两文相立的对照的。那照居里说，事实始事呢，说事实而不惑才开始当官啊。那此章虽少，是指童年少童子的时候，虽少就指童子。那童子何能为免衣裳呢？那刘氏这样讲说，春秋时代呢，他是世袭的，世袭中他爸爸王位就是官位传给儿子。那虽然这么小，他的官位比他高，这个是世袭，因为当时的国家的制度是这样子。 所以世亲呢，那个职位呢，不显有年少己或贵士者。这种孔子看到这些人，虽然他很年纪很轻呢，孔子也一定会起来、哦、跟他行礼，就是因为他官阶比较大，跟他行礼。那看到那个骨者，从看到那些眼睛没看到人的啦，那过之呢，他一定会起来跟他做，就是跟他打个招呼，虽然他没有看到，也跟他打个招呼来。那是对这些骨，就是盲者的一种怜悯啊，怜悯之心啊。那刘氏正义他这样子讲了，说那个孔子呢，之虽然他是同情心，那免衣裳了，他尊重这个贤人的心。那以骨者，就是对看到那个盲人呢，他对他是一种怜悯的心，因为圣人呢，他所看到每一个人，就好像看到他们自己的亲人一样啊，对他也很怜悯他，对那个办丧事的有一种可怜他，哎，所以我们前面那几段有讲说，隔壁有人办丧事，孔子他不在那里，就是，倒米啊，都、就是精密啊，或者唱歌啊，孔子都不做这个动作，他是一个悲心啊，看人家死了有一种怜悯他，可怜。好，接下来说，颜渊未然叹曰：“仰之弥高，转之弥坚，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夫子循行然善诱。”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无才，如有所立，坐而虽亦从之，未由也矣。莫由也矣，嘿，莫由也矣。因为 我站这个角度看，从下面看是。那这一章呢，是专门讲道的，就是说颜渊呢，他很感叹，就是因为颜渊他。在孔子的门下里头，他算是最首席弟子啊，对，所以他对这个道呢也有感而发的说了，哎，他未然是叹息的话，叹有两种，一种是赞叹孔子，一个是颜子呢他感叹自己。那以下他分为三段啊，说弥仰之弥高这四句呢是。赞叹孔子的道极高极高深啊，孔子循行然自约我呢，是赞叹孔子传道的方法，要赞叹孔子的法，要赞叹孔子的修行，那要赞叹说孔子他教的学生有次第的这样子教。那欲罢不能呢，自莫由也矣，那孔子为自己呢修道的情形而感叹的说。那这仰传呢，就是北方的一个词啊。他说，看孔子就好像好高的一个高山一样，看起来仰畏，他很赞叹说，哇，这个学问这么高，哎，那越望越高，你看那个高处越望越高，看不到极高处，跨不高这个终点了、啊，高到看不到终点。又如转着一件事，从那转的是讲越转呢，它越尖。你越研究他的道理，他里面道理越来越坚固，是比喻说往深处说，那深不可测呢，他瞻之在眼前，呼焉在其后，前后左右无不是道。那颜子呢是从孔子学道，从孔子那里学道，发现道呢是如此的高深哦，而又无处不在，这个道是无处不在。他说弥高弥坚呢，言不可穷尽。从孔子这个道啊，是不能穷尽的。他等一下他就会用那个天来比喻了，哎，他不可穷尽了。那这里讲说他的道啊是摸不着的，也没有在前面，也没有在后面。所以言是恍惚，好像不可用形象，不可以用有形象的来说，哎，不可用形象来说，如此无形无尽的道理呢，是。不是孔子独具的哦，而是人心本来具有的这个道呢，是我们本来就具有这个德性的，哎，是要加以给它修改，让我们才能真正去修，有一个好的下手处。那这里道呢，就是中庸所讲的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 不可须臾理。所以这个道呢，是无时无间就在我们，其实它无时无间就在我们方寸里头了，不可以虚理哦。所以原子所学的呢，他所从的是从孔子学其本之道。那这个道呢，就用佛家来讲，它是无形无色，没有味的，就好像遍满虚空界一样的，人人都具有的啊的这个自性。那如此说来比较笼统啦，这样说好像比较笼统，所以修道呢一定要有一个下手处。所以孔子讲说，修学这个儒家的人呢，他的一定要有孝亲的这个第一个下手处，就孝亲，从孝道开始。因为儒家思想它是仁，以仁义为主轴的，那一定要有这个孝，从这个孝亲它是最根本的，从孝亲下手处。那这讲说，此言焉呢，深知夫子之道无穷无尽，无有方体，而感叹的说，哇，真的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那瞻之在前，呼焉在后，是好像这个道好像很难捉摸。其实不是很难捉摸，是因为它已经尽虚空遍法界了，都在我们身边啦。那这个道呢，孔子的道，它是不会随着时空而所改变的。那孔子循行然善诱人呢，何晏他这样讲说，循行呢，它是有次序的样子，像我们教小朋友也是要有次序的啊，一定要一步一步的上去，因为你那个道法没有一个次第的话，它会乱掉，一定要有次第，这样一步一步跟楼梯一样，第一层过了，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这样子从基本一直往上爬，有一个下手处，那这样学的又才会巩固，才不会有流失掉。所以这个道呢是最难学哦，但孔子教人以博闻耶理，便是顺序的、啊、引导前，引导这个颜子往前学啊。所以颜子赞叹他说，循行这个善诱人，说循行善诱，我们不会，他一步一步一步的教着你，就像小孩子在学走路，他不会走，我就牵着他一步一步的这样走上去。那博闻呢是研究那个修道的门路，那耶理呢就是依照这个门路去实践去实行啊。所以修道的门路很多啊，必须研究，那多了解呢才是不会，才不会迷惑，才知道这个次第怎么去走。哎，所以呢要博，要广博，可是这个广博对于我们初学来讲，一刚开始是从第一个基础下去，不要一开始就学博，从一巩固右，然后再加深加广，累积的一直加进去啊。那个学这里讲的是规矩节度，不可错乱，所以呢实行只要选定一个门路哦，选两个门就不行了，因为两个门互相会所错乱。所以这里说耶理呢，就是要从理门先下手，理呢就是规矩。因为现在的社会为什么会这么乱，因为现在知识大爆炸，大家都是大学毕业，博士毕业，可是这个理没有教好，这个规矩没教好，社会也很乱，所以应该要从这个理下手去教。那你下手去教的，至少说这个人他很不是很聪明，书不是读的很多，可是他也不会危害到社会，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了解的。所以这个行呢，孔子他很注重这个规矩的行，就是你一定要去执行这个规矩，然后不容错乱哦。所以呢实行只要能选定一个门，那选定这两个门就不对了，就是你要从你这个门先下手。所以我们在读那个小朋友啊，其实那个小朋友幼稚园开始就要念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从第一件事就要孝顺父母，第二件就要谨慎了，做这个事情要谨慎。这个是从规矩来头下手的。那孔子在颜子的善诱之下呢，学而实习之，充满的喜悦，就充满的欢喜。纵然想要把这个道呢放下不修呢，却放不下。为什么？这个变成这个修道变成说， 我们好像我们在吸空气一样，不能不吸空气，自然而然就已经上手了，就这样子的。你说叫一个很规矩的人，忽然间说你不要那么规矩，他反而做不来，我已经习惯了。所以习惯成性呢，这个从小就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自然它就会成了一个善的性。所以呢，欲罢不能啊，于是尽力学习哦，乃至为卓然如有所立，立是立下根基啊，这是谦虚化。其实呢，原子他的道行呢，道行呢早已超过这个境界。那最后呢，总结前文呢，虽易从之哦，即是顺从善诱。继续进修啊，但因迷高迷坚，莫由也已，犹未至于就近。就是说，这个道呢是非常的高深，尤其是我们常常就以天来笑话，所以以天来笑话，我们修的这个道呢，天就是自然啊，我们就是以自然的方法笑话自然的。说违背父母，那是一个反自然的，不是自然的事。讲在那个《礼仁篇》啊，当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可以此章参照研究。”就是说，因为道啊，它是一个很广泛，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执行的。哎，那你要有人，你有人哦，你才能修这个道。你像说。你生到畜生道里头，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道。那佛家里头道呢，就像佛家讲的说，如果没有暇满的人生呢的智慧，又如何能闻到这个孔子所说的道法，或是佛经所讲的这些佛经呢？因为你没有人道是没办法行的。所以我们暇满人生是一个很重要，因为暇满人生的智慧呢，才能有这个修道的机会啊。不然你像那一些畜生类，他就因为他没有这个智慧，他没办法去学这个道呢。讲起来好像很广，广到摸不着，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的。像说我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尽我所能力去教导别人，这个也是修善法，这也是在修道。那修道真正的原因呢，就是要打破我的我执跟烦恼，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往前走的机会，你才去修的是善道。哎，所以这一篇呢是原子自序，他自己在叙述入道的这个开始跟末端呢。他第一节呢，这首节是赞叹这个圣道呢高妙，非常的妙，因为他已经有入道了，所以他会说出来，别人可能就没办法说了。那第二节呢，他就引圣人的教育有次序。第二节说，夫子循行难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第二节就是在讲这个，是孔子的教育人呢，他有次序的，他不会有错乱的。因为你要是没有次序的话，你那个那等的话，会使人家有不同的，有人家一种错觉，他就没办法去修到好。所以他是有次第的这样子去教。那末端呢，他是讲其学人之所至也，说人家学依这个道去学呢，那对自己受用无穷，而亦见圣道之妙。因为你修这个道以后，你就有对自己身心有所帮助啊。说很简单，我知道这个道法，我依这个道法里头去做，那你就行持在这里面。第一个，你不会去作乱，不会去扰乱别人，那自己会保护自己，才不会受伤啊。因为如果你没有修道，你为所欲为的这种观念呢，很容易去伤害别人，那你自己也会去受伤。那修道就修正我的错误观点，改变我的错误的思想，那这样子才能跟社会能融合，那这样社会才会很和气啊。所以修道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古时候人读书啊，说十年读书，十年 养气哦，养你修养这个道的气，哎，然后喜连读书，喜连勇气，勇气的养你这个修道的气，忍住了，有人呢、啊，气就忍不住了，两三一看到逆境就开始爆发了，所以修道人他会忍得住，他会有智慧去视察，去会观察了，哎，这个是。跟孔子学之后，他无形中孔子就慢慢慢慢的牵引，已经进入他的最佳状况进去了。这个是颜子，他因为他有修道，有一定相当的程度了，他才能把孔子的法跟他所感受的，哎，能讲出来。接下来说，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并兼。这个古时候他这里是间下面这个门里面是个日，哎，夜久已在犹之行诈也，无成而为有成，无其水七天乎，且宜以其死于臣之手也，无领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宜众不得大葬，以死于道路乎，哎，这个孔子他真的是修道人呢，他是一个很直心的，没有就没有了，哎，不是大夫就不愿意用大夫的这个官阶来去办丧事、啊、可是那时候这个孔子在生病啊，子疾病，然后孔子生病的时候，那子路呢他就派那个门人派，因为子路啊他离孔子年纪比较接近，他差孔子九岁而已，然后他就派门人当为臣，那病好了没多久，就病好了呢，病稍微好了呢，那孔子就看着，哎，我没有家臣，怎么变有家臣？那这个子路为什么这样做？子路他是担心说，万一孔子如果死掉了，他有家臣，那这样用家臣的丧礼啊，就是用一个大夫的丧礼啊，比较好看，他是有一种大头皮。后来被人家骂，大头皮认为说，我老师这么伟大，怎么死后用这个普通的这些事的官阶去做呢？他就因为孔子以前有做过大夫过嘛，可是他大夫没有做啦，你死了不能用大夫的位置，就是大夫的官阶去办丧事啊，是不是？这讲说孔子病了，然后越来越严重，那子路呢？他是弟子中年纪比较大的，他为孔子预备后事，他因为孔子呢曾经当过鲁国的大夫，所以准备以大夫的礼为孔子治丧，以表示尊敬。其实这个在了凡四训里说，好心做恶事，你虽然好心，可是你做这个让孔子感觉你这样简直是是不对啊，是骗人家的啊，欺诈啊。所以大夫呢，大夫有家臣，那治丧时呢行成礼啊。那孔子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家臣了，因为他不做大夫啊，大夫他才有家臣。那子路呢便使这个孔门的弟子为臣啊。那并兼呢，这兼是中间的兼，古字呢他是写一个弦，月亮月，那现在是中间的兼啊。那孔安国他这样讲，他说病少菜，菜就是说病稍微好一点的，这个菜是旁边再加一个，这个叫做菜，病少菜，稍微病好了的时候，稍微病好了啊，那孔子好了，我没有家臣，怎么变成有家臣？这个在搞什么？被人家骂，那个圣人、啊、心口合一的，不是像我们现在个骗骗你。那孔子疾病渐渐好了哦，减轻的，那知道说哦。原来子路啊，你就去派人家做我的家臣了，哦，他真的那时候就很生气，就以在说行之由啊，由来讲子路啊，子路啊，你行诈无成而为有成，我都无成，你跟他讲我有家臣呢，那我欺谁呢？是七天哦，哎，孔子就骂人了，说我七天哦，天就是自然啦、啊，哎，那久以在这是照应这个疾病。挥一日啊，说可能是很多天的啦，那便开下这个文啊，词呢， 他卸下大夫没有加成已经很久了，不可以用这个成的礼节啊来治这个伤，应该因为他这个时候是四啊，可以用四的礼节治伤。然而子路呢，他胃他就给胃有成了、啊、跟他说有行这个加成，那这个呢实在是欺诈，那欺人呢欺不了，只有七天了、啊、因为你自己也知道说这个是骗人的，那只有七天了、啊，那七天就是欺人啊，因为天就是自然啊，那你欺自己就相当于七天了。那我们的心应该呢如天一样的大公无私啊，孔子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圣人的想法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凡夫可能好面子吧，说啊按摩来做几点加成比较好看。那最后这两段孔子意思说，大家以弟子的身份为我治伤了，名为名正名正言顺、哦、因为孔子死掉了，学生帮他治伤是应当的道理啊，因为学生是类似一个儿子他的子女一样啊，那而且亲切，那何必死在这些假的这个臣子的手上呢？那孔子就骂人哦，况且呢，纵然没有加成的，为我举行这个大仗。我也不会死在道路上，至少我给我学生帮我治伤啊，是不是？我也不会死在这个道路上。那个大帐里头是讲孔安国，他讲他说君臣的那个礼帐，就是君臣礼啊，礼帐。那是因为孔子他那时候呢已经不在位啦，不在位他加成没有加成啦、啊、那子路呢为了要让他好看啊，他用加成这个方法来骗人家说他用加成的这个名义啊，要去举上这个丧礼。那其实呢，这个他的意思呢是，子路呢，其实他也不是恶意的，他是认为说。我的老师是很尊贵啊，我怎么可以让他这么当是普通的人这样子办丧礼？其实他的用意也是好心的、啊，他的用意是好的。可是他不了解圣人的意思，圣人的意思他要表里一致，我没有就没有加成就没有加成了、啊，为什么没有加成还要假一个有加成的呢？假借一个有加成的呢，所以子路啊，他以面子认为很重要，所以啊，他就认为说，啊，我至尊的老师用平常的这个事的理呢，这个智商呢，好像不好看。那这样他是好心行恶事，他虽然是好的意思，可是他给孔子，如果真正的死掉的话，那他用这个丧礼的话，那人家说，你看这个圣人啊，他没有加成，还假加成，那被孔子就背了一辈子的这个黑锅啊，那怎么可以呢？所以子路呢，他本心不是要行诈的，他只是见到这个事理不透不清楚，然后他就很衰矣，他就认为、啊、这样很好，我就用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才被孔子骂说行诈。他心虽然不是诈哦，而你行为已经有诈，你心不是这样想啊，可是你的行为已经就这样子诈，所以啊，他是违背圣人啊的意思啊，不知道说我们应该要尊重的是不要违背老师的意思，没有就没有，有就有，这个是老师的意思啊。所以治丧呢，尤其那个办丧事啊，有人就是用他的想法去做，可是他想法做不完全是正确的，尤其是圣人啊，因为圣人啊，他的一点一滴都比以后都给后代人当个模范。然后像这个曾子啊，在《礼记》里头啊有这样讲说，曾子呢，因为啊他那时候年纪也蛮大啊，他将要过世的时候，然后旁边一个童子啊，就在唱说，唱那一首，就是在念来边啊念讲，啊，你也不是大夫啊，跟人困着大夫的笑啊。那曾子叫人家讲，紧，把我换起来，万一半夜我若死的时候，我困这人家讲我 非礼，你是知道理，你还不行在这理里头。哎，他就叫他的儿子说，赶快把我那个草席换了。他儿子说，因为古代没有电灯啊，都是用蜡烛啊，那你再换一个草席，是不是又把那个病人抓在旁边，那个草席才拿起来，然后又要把它铺上去。那他儿子就跟他讲说，明天早上才换好不好？他说不行，马上就换。为什么？他怕说万一我真的死掉了，我就像正如这个童子讲的说，你又不是大夫，你还跟他睡这个大夫的这个责啊，责用一球啊，你还睡这个大夫的球啊。所以孔子呢，他是一个很守法的人啊，他不愿意有让人家有非议啊，不能公啊你是圣人，你竟然来做这个事。可是有一些事情不是孔子的意思，是像这个是植入他自己的意思啊，植入啊，因为一种大头兵啊，他干嘛说这样较好看，呵呵，像这样较好看，说这样不对啊，对圣人来讲这个是非礼的。所以啊，这个集解里头他这样讲说，子路呢一尊这个夫子哦，而不知啊无臣之不可为有臣，是以陷于刑诈罪。至七天呢，那夫子呢，那君子呢，至于言动虽微不可不谨。那夫子深沉子路，所以敬行警告这个学者的说，这里讲说子路虽然很尊重这个老师，而不知道说这个已经非礼的，不是一个正当的，那他用这个是陷害于老师以不义啊，你让老师做一个你没有成你还做有成的这个样子。所以讲说这个君子呢，他的言行动作虽然很细微哦，他都非常之谨慎。嗨，因为他非常谨慎，他才当圣人呢。我们像我们的阿汉嘛，都差不多啊啦，都是一样，那是不可以的。圣人呢，他是言行一定一致的，而且他的标准是很高啊，不是像普通的人都随随便便说啊这样子也可以的，不是他不行哎。所以呢，这一篇呢，在有意的就在警戒我们这个学者也说，我安都爱。心口合一，爱看诚实的，不能用这样子。因为长时间，像那个你长时间用那个讲话就讲不老实，又久了就变成习惯，每一句话出来就是不实在的话。那你养成一个实在的话，你每一句话讲的都是实在的话，这个对我们修道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说子路，子贡曰：“有美意遗失。”运毒而葬诸，求善假而孤诸。子曰：“孤之哉，孤之哉，吾待假者也。”这个运毒呢，这个注解，马龙注解，它是运呢是藏着，啊毒它是柜，就是用藏在那个柜子里头，那盒子里头啦，像那个宝物都藏在那个。那个壳子里头保护它。那长珠呢，孤者这两个珠呢是知乎知乎珠啊，知鱼珠，或者这两音合在一起的。那善甲是成这个识货的商人啊。那因为子贡啊，他要去问老师，他问老师呢，他不好意思直接问老师说啊，你怎么来做官？为啥这样问？他只能用绕眼路来问的。他就问老师说：“有美很好的玉啊，这个玉啊跟普通的宝石不一样。这玉呢，它是有经过这个又琢又磨，从石头里头炼出来的这个精华的这个玉啊。”他说：“你有这个玉呢？”有这个美意在这里，然后放在这个柜子里头，然后藏在这里，你是求着等识货的人来买吗？那孔子回答两声说：“孤之哉，孤之哉。”说：“对哦，对哦，我在等待，我在等待。”孔子为什么等待？他这两句话加重语气呢？要卖呢？ 不是说自己先要说我自己很有才华要去卖，他是要等着来买的人试货，试货就当机者啊。当机者你来求法，我才跟你讲，你不来求我，我不能说我跟你讲我这个法有多好、不可以。这个在佛智里头啦，佛智界里头有人请法才可以说啊，但要有观机而说法，要看这个人，观这个人的根气，你为这个人应该说什么法给他。孔子也是这样子啊，不是说随便叫哎、来来来买来买哦，对，你要卖人家也不见得要买、是要有根气啊，就要有人来请，那孔子才出去，然后说孤之在孤之在的说对对，我是要卖，我是要卖，我是等待哦，等待来买的人哦，这个试货的人我才去卖给他，就是要等到试货的人来请我讲话我才去。那这个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认为他有人诸有像这一些诸侯啊，他来请孔子去当官，他是希望说用孔子的声望来加强他的国家势力。那孔子不是啊，孔子他当官他是希望说用他的儒家的方法去弘扬仁爱的这个伦理教育，孔子是要用这个出发的啊，所以不适合他，孔子他就没办法继续做，所以他周游列国，并不是都没有人请，也有人请，可是请是不合乎他的条件，那孔子就周游列国走一走，就还到后来还是回来鲁国了。他要卖的人，孔子是想要有认识我这个华好的人他才要卖给他，不是说每一个人来我就要卖给他。孔子又不是喜欢当官啊，为了当官才去当官，他不是，他为了要弘扬儒家思想才去做这个官位的这个事情。所以孔子他跟普通人不一样，他是有理想的才去做这个事，有他理想抱负才去做这个事，不是跟一般人只为了当官才去当官啊。所以这一章呢，他问这一章问呢，全用比喻、意在言外，他的意思是在这个言语之外。他有道德有学问的，当然要入世啊，他为人造物，但是呢，不能求受于人啊，不能说好、我这个有好的火要卖你吗？你要不要？来，你要不要我卖你吗？因为你不试货，你给他，他干嘛讲你这不好诶？要等试货，你才感受这个是好货。那、这个要等试货的人过来了，没有试货人也没办法，所以这个法呢很难求了，要有适合这个根气的人，要有这个试货的人。所以以前我们跟庄老师学的时候，我们心里常常在想，哇，这个是珍珠啊，呢，把人家当作一玻璃杯啊，那让他可以，让他就是默默的在养老院这样子度过这个几十年。后来呢，我们发现啊，他肚子有东西，赶快请他来讲法。其实这个如果用那个普贤行愿来讲，这个请佛住世，请这些善知识讲法，也因为你跟善知识讲法，他的法可以利益众生啊，请他住世，让他把这个善法住在这世间，那世间人就有福报，就有智慧，有智慧他就不会有争执吵架，就会不用不去，就减少这些战争的这些祸害。所以善人住世真的很重要，所以要请佛住世真的是有这个必要，非常必要。因为你没有善人住世的话，这世界没有这个法，他没有这个法，大家都用于自己想自己丢，然后这个是世间会乱的原因，就是这样子，他没有善人去引导，没有这个圣人去教导去做，所以他没有法注入他内心，他就很容易走错路了。这个请佛住世真的要请佛住世，有时候看到那些有老和尚离开世间说啊，这又少一个，然后又谁要赶快进来